老秦傻乎乎地乐了两声，急忙问：
咋样啊？
我看着他一笑，今儿收获不小，等咱回家我仔细跟你说。说着我拉着老秦快步向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我仿佛像松了口气似的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老秦急忙凑过来问：
媳妇儿，到底咋样啊？
我白了他一眼：你是问我咋样，还是问你的前途咋样啊？老秦愣了一下：
当然是我的前程咋样啊。
哼，你就知道你的前程啊，我咋样你都不问，还前程呢？老秦急忙改口：
前程咋样我当然关心，不过我更关心你咋样，曹局欺负你了？
我看着老秦不由得笑出声来。废话，我今儿去是干什么去的？不就是为了让他欺负我吗？他欺负了我，你才有前程呢。老秦一把拉着我的手，无限温柔地问：
他咋欺负你了？快说说。
我甩开他：哎呀，我身上别扭着呢，我先去洗澡，等回来以后再说。说着我站起来走进卫生间，洗了个澡，感觉浑身清爽。老秦早早地进了卧室把床铺好，我也走进卧室。一进门就看见老秦脱得一丝不挂的正躺在床上等我。看到老秦的鸡巴，我忽然想起曹局的那根大鸡巴，再看看老秦的，简直就像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做比较，简直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我也脱光了衣服爬到床上躺下了。老秦急忙凑过来笑呵呵地问：
媳妇儿，说说到底怎么样啊？
我笑着对老秦说：我估计这事儿八九成了。老秦眼睛一亮：
果真？
嗯，曹局说了，让你先弄个代理办公室主任干干，干得好就会扶正的。老秦听完高兴的一拍大腿：
好媳妇儿，真有你的。
说完过来就要搂我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推开他的手：行了行了，这一晚上还不够折腾的，早点睡吧啊。说完我盖好被子躺下睡去。老秦见我真累了，也乐呵呵地钻进被窝，不一会儿就做起他那个升官梦了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这两次下来虽然跟曹局接上火头了，可这两次都是因为曹局有事儿搅了局，那粗大的家伙实在是招人喜爱，我也只有等待时机。想着想着我也睡了。转天下午，老钱快下班的时候打来电话，说是要开会。我心里琢磨着是为了代理办公室主任的事情，心里高兴，特别到附近的菜市场弄了点熟肉，然后又下厨炒了两个素菜。刚弄好饭，老钱就进门了。我从厨房里伸出头一看，老钱满脸喜色，小眼睛乐得成了一条缝。他一进门就对我嚷嚷着说：
哈，媳妇儿，整俩菜，今儿咱好好喝点。
我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笑着说道：你看这不都整好了吗？咋样，成了？老钱高兴地点点头，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打开，然后念道：
今 司局党委开会表决，认为钱富盛同志一向任劳任怨，表现一贯良好，作为一名党员，处处起到带头作用，特任命钱富盛同志为局长办公室代理主任，即刻生效。
我拿过来一看，上面是红字开头，底下还有大红的公章，顿时心里踏实了许多。老钱乐呵呵地坐在椅子上，我拿来了烧酒，和老钱对饮起来。我笑着对老钱说：“老钱，这次的事情办成了，你要好好干，别辜负了曹局，更不能辜负我。你就记住一点，时刻都要请示曹局，时刻都要看曹局的脸色行事。你在外面干得好，我再在里面加把劲儿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你一定会成为正职的。”老钱点点头，大大的吸了口气。
媳妇儿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这官运呐，不靠命，就靠自己，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。豁出去了，官运自然就来了，啥也不舍得，就啥也得不到。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为了你，也为了孩子，我一定好好干。
我点点头，忙着给老钱夹菜。老钱喝了口酒。
今儿开会啊，正副几个局长都到了，各个部门的分管部长也都到了，还有小张那个王八蛋也到场了。这小子见了我还点头哈腰的，可一听我成了代理办公室主任，他倒摆起市场部部长的架子了，哼，一脸的瞧不起人呐。
我听完对老钱说：“哎呦，那小子是嫉妒你呀、啊，嫉妒你当了这个肥缺、啊、等咱站稳了脚跟，一定找机会搞他一下。”老钱急忙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啊，要按我的理解，这个办公室主任是不是就是安排领导的作息时间？”老秦想了想说：“
具体的工作还要看，不过我能经常和曹局打交道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嗯，至少你能掌握曹局的行踪吧。”老秦点点头说：“
应该差不多。”
我想了想：“嗯，记住，只要看曹局高兴就提我，要是曹局让你送人，马上就告诉我。”老秦点点头说：“
那是一定的，我还想尽快的被扶正呢。”
我听完心里高兴，陪着老钱吃了起来。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和老钱一开始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第二天老钱下班回家，就让我给他准备出门穿的衣服。我顿时一愣，老钱说：“
啊，今天上午开会，省城下来一个红头文件，要省里每个市都抽调一名局骨干，到省里的党校进行培训，时间是2个星期。今天曹局特别指派让我去，晚上就走，你快些找些衣服给我带上。”
我听完急忙给老钱收拾应用之物，一边收拾一边心里觉得有高兴的地方，也有失落的地方。高兴的是红头文件上说要每个市抽调一名局骨干，既然曹局让老钱去，那自然认为老钱是骨干，至少也是未来的骨干。何况这次老钱到省城里，多少可以长长见识，结交一些朋友。不过老钱这么一走，也至少2个星期不能待在曹局的身边，那我也就没机会和曹局接近了。2个星期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万一刚热乎的事情就此放冷了，未免有些遗憾。或许不仅仅是遗憾， 可目前也没有办法。